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佛言其二恶者，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十家夫妇，都无义理，不甚法度，奢淫骄纵，各于快意，任心自知，更相欺惑，心口各异，年念无时，应禅不忠，巧年愚昧，嫉贤榜善，陷入冤枉，祖上不明，任用臣下，臣下自战，积伪多端，见度难行，知其行事。好，先看这一段。这一段是五恶里面的第二恶，主要是谈偷盗的恶业。啊，以偷盗恶业为主，兼及其他的恶。这个佛与对于会大众说，五恶里面的第二恶，首先谈这个盗因，偷盗之因。这个世间人民，就是指我们这个五浊恶世的众生了。这些众生都处在各种关系当中，所谓五伦关系呀。所以父子兄弟十家夫妇，首先从家庭开始就缺乏义理。这个义，就是古常人面里面的仁义礼智信，这个没有这个义，就是他就会没有这个啊，没有这个廉洁奉公的心。这个义就是指偷盗的业而说的，没有这个义，也不符合天理，不顺这个法度。一般在传统的道德当中，这个伦理道德啊，礼的精神就是法度。法度就是一个堤坝，人情如水，没有这个堤坝呢，这个水，欲望的水呀，就会泛滥。所以这个不顺法度，就是指非礼求财。前面讲杀生的恶业，杀生是称为内命，众生的内命。这个钱财呢称为外命，就是众生都要靠钱财来维持他的基本生存和生命的，所以大家都爱这个钱财，啊，都贪恋这个钱财。所以这里就你对这个钱财是取之有道， 那是合理化的行为，你非礼求财，那就会是他偷盗的因了，偷盗的因。一般谈这个法度，广义上来说就是仁义礼智信，助人的法度啊，狭义的就谈到这个义的问题，礼的问题啊，不能非礼求财的问题。那众生内心呢，都有一种这种贪欲之心，这个贪吝呢，是伴随着具生我执而来的。他有这个身见我执，必然会自私自利，看到好的东西就想占为己有，自己的东西就不想给别人。这是人性当中的劣根性。由这个劣根性呢，他就是会奢淫骄纵。奢就是奢侈，放纵他的贪心，他获得这个钱财的目的就要过一种奢侈的生活。这个淫就是他谋取钱财的目的也跟他淫欲的心有直接关系。有了钱财就会骄慢，自以为自己这个天下第一，这样他就会放纵自己的这种这个烦恼的心，造作种种的恶业，这样就各于跨异。每个人都希望借助着钱财的势力来这个称心如意，做伤天害理的事情，这样他有这个偷盗之阴心，他就会结成他的偷盗之业，这样就任这个偷盗的恶心任心自知。自知就是对自己所欲望的财物千方百计的想获得，那获得的手段很多，这里就谈到相互之间的欺骗，使对方迷惑，然后他就把这个他人的有主物占为己有，更相欺惑。这里尤其从家庭开始啊，这里就显得这种偷盗的恶心恶行就更为恶劣，已经是把这个非礼求财突破了伦理的这种界限了。就好像现在人搞传销，他明明知道这个传销的东西不行，但是他从哪里下手呢？从自己的家人下手，熟人下手啊，这就叫有句话叫杀熟。熟人里面常常他因为熟人家里亲戚比较容易相信他嘛，他就从这下手，这就是更相欺惑，心口各异。这种为了得到非礼财的人，他心口是完全不一样的，心里很恶，但是口里是甜言蜜语，心口不一。语言和他的念头没有一点是真实的，全都是假的。但是他假的呢很会表演，假到了比真的还要真。有一个老太太也是空巢了，这个常常会有些给他推销那些保健 器材的，给他介绍中医养山的，那口甜得不得了了，那就是叫直接就是妈妈妈妈的叫了，搞得这老太太觉得，哎呀，他们好啊，比我的亲生的子女还好啊，我亲生子女都没有这么甜呢，实际上一边口很甜，另一方面把骗了他不少东西去了，骗了钱他觉得挺舒服，哎呀，他对我这么好，我不买他的这个养生器材都不好意思啊，尽管我现在用不着，你也放下来，我给你买下来。现在还有一种是信息诈骗，现在已经是比较普遍了，特别是诈骗那些老年人。这些老年人呢，这个由于他是从那个文革啊那代比较单纯过来的，没有想到这个现代社会越来越复杂，这个很容易上当受骗。这个跟他恐吓下，哎，现在有人举报你，你参加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犯罪集团，啊，他一听，这个我这不可能呢，这很危险呢，他要这个怎么，现在你的财产安全都有问题，我是警察局的，你现在把你的存款打到一个新的账号上，你这个钱才安全。啊，这一说，这个老太太就赶紧到银行去打钱，把她的所有的存的钱都打到新的账号，一打到新的账号，再找那个人找不到了。所以现在这个骗局太多了。所以你看，这个佛陀在2500多年前就把这些话说在前面了。真的，我们人性当中的那种机心、那种暗礁，佛是看得太清楚了。如果再有文化、有信仰的这种一个扬善的这种修养的话，大概它不会发起来。如果一旦没有信仰、没有修养，这些都会出来。然后在这个，这是指家庭。还要在这个单位上、朝廷上下级之间、朋友之间，那是宁缠不忠。宁一般就是讲这个很有口才，但是心里都是有不正当的筹划、计谋。宁，这个谄就谄媚，就是希望得到对方的宠爱、欢心，所以这个谄媚更多的是下级对上级、臣对君的这种谄媚的心理。那一般一个人宁和谄媚，他一定是不忠的。他这个讨上级的欢心，就是想得到提拔、得到权力，他不会对你这个上级本人的人格或者什么有忠心耿耿，这些都没有的。一旦你下台了，他看都不看你一眼的，这些都是趋炎附势之徒的。但这种人呢，历朝历代以来都很受欢迎，因为人性当中又有一个劣根性，喜欢听谄媚的语言。用现代话是说，每个人都喜欢戴高帽子，听到谄媚的语言呢，他心里美滋滋的，说一个小笑话，说有一个在上面啊，比如在朝廷的一个小官，常常会放到地方去当个什么官，啊，这个小官要离京， 就拜会他的老师。这个老师看着他外放到地方做官，也很高兴。但是一板正经说，你到地方做官，你准备怎么把那个地方的这个官职做好啊？这个学生说，我准备了100顶高帽子。这老师一听，这怎么行呢？这个为官要正直啊，要清廉呢，怎么还能准备高帽子呢？哦，这个学生，哎呀，天下像老师这样的不喜欢戴高帽的人太少了。这个老师摸摸胡子，还是挺高兴，挺高兴，再鼓励了几句。这个学生一走出门外，就跟旁边人说，已经送出去了一顶了。所以这个为什么他会有个巧年令色呀，巧舌如簧啊，愚昧呀，阿谀奉承啊，这个在官场上，那你这个听的就会很多了啊。如果是做过官的人呢，那个有时候党的干部的生活会议相互批评和自我批评，下级就会批评所谓的跟领导提意见，说领导你太不注意身体了，常常加班加点，这个怎么行呢？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呢。这个领导听得也蛮高兴的。所以这些呢，都是各种表现形式都很多了。原来有一个说是叫马屁颂，上级放那个屁，他来歌颂这个屁，多么好听，多么有香味。那这种人他一定是嫉贤榜善，对于贤良之人他会嫉妒。这个真的人和人之间放在一起，他是同类相感的。如果一个好人放在一堆坏人堆里面呢，这个好人是很难生存下去的。大家都在贪腐，你那么清廉，大家都拿红包，你就不收红包，那你待得下去吗？甚至你说前两天讲吃素，大家我们都吃肉，就你一个人吃素，大家就会攻击你。为什么？其实这些吃素人也知道吃素的好处，但是人性当中它一种隐秘的一点，就是你的吃素的这种高洁就是放在那里，让我们感觉到我们自身的丑恶。你这面镜子我们不需要。这做人难呐。那这个是一个贤良之人，一定会遭到嫉妒的。而且这个五浊恶世的情形越来越深，大家都以恶为能，恶人占主导的时候，你贤良之人不可能站得住的，一定是受排挤的。社会上是这样，佛门里面佛也曾经有过玄机，在末法的时候，正法的比丘在寺院是待不住的，他只有到深山老林里面去。为什么？嫉贤的力量太大了。众口铄金呢，你认为你在发菩提心弘扬佛法，大家都说你是求名求利呀、你说你很持戒，都拿着国旗实习，大家都说你是假装的，那你怎么办？嫉贤榜善。 对那些善行他诽谤。那这些还是一个心理上的妒忌和口业上的诽谤，实际上这些这个谄媚不忠的人，他有实际行为，他有很强的势力，他能够制造一些陷阱，直接就把这个贤良之人陷进去，诬陷你，给你一个冤案。那你怨恨没有办法群属，他为什么会嫉贤傍善？就是在官场上，他只有排挤了别人，他才能上得去啊。所以官场它是一个很险的地方啊，不知道案件从什么地方来啊，啊。所以叫无妄之灾呀。好，那就是在这样的政治生态当中，主上不明，主就是指君主，他没有眼光，就会被这些谄媚的人所蒙蔽。连齐桓公这样的明君都被下面的佞臣不忠的人所蒙蔽，那些人都是表面忠心耿耿啊，你齐桓公喜欢吃肉，他能够把自己的小儿子杀掉进人肉啊，你齐桓公希望服务好，他可以自己啊，安哥自己来侍奉你。那到了这个程度，当国君的还不喜爱他吗？啊，那喜爱他最后的就死在这几个人手上，因为他做这些违反正常的这种道理的事情，实际上他隐秘的就是要得到他更大的利益，他内心是不是真正的忠的。所以人的机心藏得那么深，一般的是很难发现的。所以这个做君主的他不明白，然后他就被糊弄了，就任用这个丞相。当你君主不明白的时候，不明智的时候，你任用的丞相一定是不好的，就所谓的奸臣呢、啊，就是很顺着君主的意思，但顺的意都是妄心的意思。真正的忠臣，他要就像魏征这样的，能够对君主不好的地方可以直谏的、正面劝谏的。但这些奸臣他都不会这样的，就顺着你这个君主不明的心，给你糖衣炮弹。然后他就获得了君主的信任。君主信任，你看，特别是在一个中央集权的社会当中，你这个政治体制是保他监的，那皇帝在保他监的最上，他要治理这么一个国家，一定要靠各级官吏对待治理的，他一个人是不可能治理的。所以他要任命很多官员代替他去治理这个国家，所以他就必然要任用丞相。好，丞相在这种政治体制当中，只要把皇帝给糊弄好了，他就很自在了，因为他得到了皇帝信任，他有尚方宝剑，他这个权力到了他手上了，他就可以叫做作威作福啊。作威就是谁不听我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啊。他能够有赏罚机制啊，啊，然后他这种人，他是机微多端，他内心充满着种种机心，他的一切行为都是很虚假的， 而且他这种机心虚假，那是遍及一切地方。有时候他会做得很巧妙。你说像王莽这样的，他的机心都有多重？实际上他就想夺取王位的。夺取王位，他就做得哎呀很谦虚，很简朴，这个自己的妻子都是穿带补丁的衣服，对着人的这个低声下气，大家都以为这个年轻人很好，然后官员官就爬得越来越大，等到爬到他的宰相位置上的时候，他的面目出来了。那个房后是他的这个舅妈，舅妈就是对他的提拔是决定性的人物。到了最后他要房印的时候，他的舅妈才知道这是一个极为虚伪的人，但他已经是重权在握，你不交出王位，不交出那个房印也是不可以的。所以这机微多端，见度能行，见就是他有这种行动能力，见履度呢，就是他能够度量整个的形势能不能做，和怎么做。所以这些就知其形势，知道整个的生态格局，他不会对君主忠心耿耿的正面的劝谏，无非是利用这个君主来达到自己谋取这个财物的目的。所以就是贪官嘛，他就会贪很多。你比如历代的这些奸臣宰相，如果他掌握了人事权力，要靠他提拔的话，那基本上都会走他的门子。那什么礼品，什么样的这个珍宝，都会落到他仓库里面去。这里面中国的官场自古以来啊，叫90年代有一个词叫潜规则啊，在正面的这个体制内的官场当中，它有一套运作机制，那都是比较的冠冕堂皇的，还是不错的，也有相对的这种制衡。但是它往往还有第二套隐性的系统，潜规则，这就是人脉关系，各种网，然后在这里他获得了他这个正面权力所获不到的那些更大的权力。而这个权力一般讲潜规则，为什么大家会贿赂他？这种权力的潜规则，它有给你造福的能力。比如说造福，我的权力可以给你提拔，可以给你拨款，可以给你怎么回事。还有更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给你损害的权力。虽然我不能给你造福，但是你不给我送，我能够损害你，我能够找个理由把你关起来啊。那这个潜规则是在官僚体制当中各个层面，甚至有时候那些重臣呢，皇帝的重臣有时候也不得不贿赂他的部下啊。说有一个重臣打了胜仗回来，这个他跟皇帝都很亲近的，结果皇帝要给他奖赏啊，拨军款军费啊，他就要到类似于财务部，就得要把那些账单要申报上去。 但是他是或者军机处的，但另外一个部门要通过另外一部门把账报上去。好，这里就有潜规则了。那个部门就是一个基层的官员，他就开口要他索银10000两。这个大臣就很，你还敢向我索贿？那下面人说，哎呀，老爷不是索贿呀，我们部里面人手有限呐，这个只有10几个会计，但是全国各地各部门报的账很多，可能排队要排个1年左右哦。但你要快一点，想10天半个月上去，他就在加班加点，就比较辛苦，就是一点辛苦费嘛。这个大臣都没办法，确实他就有这个权利，你不给他，他就慢慢跟你来，半年一年以后再说。那谁等得了这么长时间？那就乖乖的把10000两银子送给他，然后很快10天这个账就报到皇帝那句，大笔一挥，他的大笔的钱就过来了。啊，那你说为什么最近报道一个什么城建局的一个打字员都能够受贿几百万？那打字员无非是把材料打好那个，但房地产商他希望你打，跟他打快一点呢，早点报上去呀，那就是房地产商都要向他受贿呀。所以你说各个环节呀，为什么都要打点？啊，这就是潜规则。包括那些地方发生什么事，有很多的奏折到了朝廷，朝廷皇帝一看这问题很严重，就要派钦差大臣下去来查实这个案件。啊，这也是钦差大臣的一个肥缺，他就得在这个差事当中得到一笔好处了。一笔好处，一般的方法是先不让你知道，比如要查浙江的，实际上放个烟幕弹说要到山东去，但是一个行文说我要经过浙江，先放烟幕弹，不让你有事先准备。但实际上这个正当的权力机制当中的这种不让他知道，但是第二条线说那个地方官员会知道。一般的地方官员呢，都会在各个部门所谓小官吏啊，都会打点好，打点这个小官吏就会跟他通风报信，他就会知道哦，这是钦差大臣是在哪个省，是什么原因派下去的，哎，马上他就会得到这个小道消息。好，那钦差大臣都去他省，就钦差大臣有点像现在的巡视组了。那一去那个地方官员就很害怕啊，先是制造紧张空气啊，谁也不接近，然后准备好刑具啊，这个多少镣铐多少什么啊，都把这个账要弄，那全体官员就很害怕呢，然后制造这个空气，来再慢慢松一松，就派一个中间人跟这些地方的或者巡捕啊什么的来谈条件，就是这些我应该抓的或者什么，会是你想要逃过，你拿多少钱来，那个这里就讨价还价，那地方哎这太多了啊，太多了啊，我宁可到上面申诉什么的，那这个对方说你不拿我一分钱都不要，公事公办。实际上双方都知道这里面需要妥协啊。最后就妥协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一个金额，那就抓那些小官吏的退罪羊给弄一下，然后拿了一笔钱走。所以这些都是说一知其形势，他知道怎么做拿捏到适当好处，这里充满着潜规则。这些都是宁缠不忠的人，他们这个 自然而然的就形成了这么一个东西啊。比如说行贿，他这个做官也不容易，他要有个关系网，关系网都要维持啊，都要去送礼呀、啊、所以一年三节所谓的有兵禁，兵禁就是你夏天的时候让它降温的叫兵禁，这个冬天来了要探禁啊、让它取暖的啊、这些要借些名目给它打点，这就类似于到春节为什么去北京的这个送礼的车那么多啊，交通都很拥挤啊，那就要进贡嘛，然后这个当然古代的政场上中，他一些行贿他很隐秘，也做得很高雅，比如一个例子，当一个人要到京城去行贿，他就会到琉璃厂、书画店。这个书画店老板也很内行，就问你大概要送这个官员多少两银子。好，他就会说一个数目，我准备送多少两银子。那个书画店的老板就会相应的找到一个名人字画，跟这个价格差不多，就卖给他。卖给他呢，然后就比如说这个假如说就算5000两银子啊，他这个行贿的就把这画带上去送给官员，送个字画嘛，这很高雅了是吧。好，送过去之后过了几天，这个书画店的老板就拿到这个钱到这个官员家里，把那张画再买回来，买回来之后，在那个行贿的就过来啊，过来就这个交易就差不多，那就给他一个手术费啊，这里都有规矩的，也不能多收的，哎，这个行贿的过程就完成了。他不是直接去送红包的啊，送红包就有点太粗糙了啊。这些他们都是，这就知其形式，他送礼都知道怎么送啊，官官相护，知道哪些官是不能得罪的啊，而且这个官场上的，如果某个人忽然跟朝廷哪个大员有什么关系，马上他会受到重用，马上会给他任命最比较好的肥缺的岗位，哎，这些他们都很知道，类似于哦，这你本来是能力不行，但是你跟上面这个某个重臣都有什么关系。然后我就重用你，这就等于我给上面的那个大臣有个脸面啊，以后呢这个地方官员呢也好像由此来邀功，哎，对自己仕途也有好处。所以这个积伪多端呢，这都不是我们想得出来的。你看现在不是反贪腐，市面上都有很多这方面的书啊，什么市委大院啊，什么这些书我都不敢看了，一看都觉得这个人性当中的机心之深，那个五欲之至盛，你都觉得对内心都是一个很大的染污啊，但这些你只要看历史书看现状，那太多了是吧，我们都是说不完这些官场上的这情况。好，请看下面，在位不正，为其属妻，妄审忠良，不当天心，臣妻其君，子妻其父，兄弟夫妇，中外之时，更相妻狂，各怀贪欲， 成慧愚痴愚智厚疾欲贪多有尊卑上下心具同然破家亡身不顾前后亲属内外坐之灭族或识施家之事乡党势力愚民野人转共从事更相利害奋尘怨结富有迁徙不肯施于爱宝贪重辛劳辛苦。好，先看这一段，这些都是谈那种政治的一些生态了。因为这个你看为什么大家看书包括历史包括电视剧都会集中在宫廷的一些故事，就在宫廷里面是权力的顶峰中心，所以它也就是利益交汇的漩涡所在。哎，这里面才就在那里竞争尔虞我诈种种力量的较量，最终也无非就是为财为色所以历史上如果碰到一个明君，整个的国家政治会清明，人民安乐。但是如果碰到一个昏君呢，那就不一样了。这昏君在他的位置上他不正，不正就邪嘛，邪呢他就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啊。一个君主他又没有约束的力量，他只有靠一种文化一种信仰来约束。所以为什么历朝皇帝注重对太子王子的教育啊，要让他去读四书五经呢，正心诚意呀，要培养这么一种这种道德的情操，否则他没有圣人的教化，他的这个心都是不正的。不正呢他就没有智慧，没有智慧就会自然的被那些阿谀奉承的这些奸臣所欺瞒，就会这些奸臣就是讨君心之好嘛，迎合他嘛，然后这个君主就很高兴就觉得他很忠心耿耿，给他权力，然后他就妄省忠良。这些奸臣在朝廷那忠良的这些官员可能就会被贬到外面去，甚至给你一个什么捏造什么罪名给你关进监狱，甚至杀身自祸。所以这就不当天心了。要知道这个君臣关系是国家之大本呢，君臣之间君对臣要有仁义，这个臣对君忠心耿耿，臣对君的忠心耿耿就是一心为君，因为君在传统社会代表国家，不过为了自己身家性命和利益考虑，这样就是忠臣。但奸臣他是为了自己的他就会欺骗这个君主，欺骗君主这个危害就很大哟，那可能都有亡国的危险了。你看这个崇祯皇帝做的17年皇帝也是挺可怜的，他就被这些臣属欺瞒。李自成这个 一路顺风打下来的时候，这些臣都在欺骗他，实际上都是打败仗，然后报到朝廷的都是又打的胜仗啊，这个杀死了多少贼兵，都这样欺骗他，直到这个李自成炮声隆隆打到北京城下面，他才知道根本就没有打过任何胜仗。这时候他这个崇祯皇帝就是敲钟啊，想集中大臣来讨论这个危局，没有一个人过来。所以这位崇祯皇帝也没办法，拿着一根绳子到眉山去上吊了。上吊的用北京话就挂面了啊，挂的像个面条一样的挂面条。这种臣欺其君呢，那在现在会不会有这个事情呢？其实也常有耳闻，比如某个重要领导到下面去考察这个粮食储备情况，实际上粮仓里面并没有粮，然后他们就搞这个假山，一个容器，表面上放了一些谷子啊，或者粮仓没有床，赶紧派人从外地啊，知道这个领导要到这视察，赶紧从外地啊动员啊，把外地的粮仓都把这里装满。这种欺骗的行为，这不仅仅是一个欺骗行为了，因为这个领导考察粮仓的情况，他是要制定政策的。如果这个一个政策是在虚假的信息当中制定的，那不害多少人？这种欺瞒现象啊，也是蛮普遍的。这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五伦关系完全的败坏了，臣欺其君，啊，臣下欺骗君主，儿子欺骗父母，兄弟之间、夫妇之间，啊，这个内外的朋友关系之间相互欺骗。那你想想，为什么现在是诚信度最低的时代啊？因为人性当中它是有这个劣根性，所以圣人教化为什么中庸里面讲诚这个字啊？诚者明也，明者诚也。一个人要真诚呢，所以讲这个修身内圣的功夫，就是要格物致知，诚意，意念要真诚，这要修养的。他们修养为了利益，所以为什么孟子讲上下交真利则国为一，如果上下都是为了这个利益去竞争，这个国家都很危险。为什么？他利益是他的最高的追求目标，这个道德诚信它是一个道德目标，在这个道德目标在那个利益面前，如果是疏于他可以置之不理的话，那你整个就欺骗了。那在孔子那里，他把信诚信放在什么位置上？他跟子贡之间都有个讨论，治理国家有三个要素，一个是足食，民以食为天，足食就是让大家有饭吃；第二是足兵，足兵就是国防力量；第三个要素就是民信，要民众相互信任，你这个治理的德政要有建立在信誉的基础上。那子贡问，如果这三要素要去掉一项的话，那去掉哪个？孔子说去掉足兵。你非得要去掉，只有先把这个军队裁减下来， 好，那进一步问，剩下的两个竹石和明信，要去掉一个的话，去掉哪个？孔子回答：去掉竹石。那子贡一听就很惊讶，那竹石没有，那不要饿死吗？那孔子有句可能是一般人很难接受的话，但确实是真理：自古谁无死，民无信不立。一个社会的运作，一个政治的基础，就是要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上。如果五伦关系完全颠倒败坏，一点诚信都没有了，相互都是欺骗的，那这个国家真的是很危险的。各怀贪欲，成会一次，每个人内心都充满着这种三毒烦恼。这个贪欲啊，就是他对于五欲的这种追求，没有厌足的时候，所以欲壑难填呢。人类的这个贪欲是一切的动物是都没办法来比拟的。有时候讲忠信节义，这个节啊，常常会画一个老虎。你说老虎它很凶猛，但是它有一个美德闪光点，就是节。节是什么呢？如果这个老虎如果吃饱的话，它不会对其他的任何的食物产生妄想。如果人碰到老虎，你观察那个老虎是吃饱了的，它不会伤害人，这就表明它有节。但是人有人的贪欲，他就没有这个节啊。他吃饱了，不仅是吃饱了，他还得要除尘呢。他要把各种肉给他腌起来啊，要放很久啊。他弄很多钱，不仅要养活自己，还要为他的儿子考虑，还要为他的孙子考虑，还要为他的重孙子考虑啊。他贪欲是无有止境的。那怀着这样的贪得无厌的心，如果没有得到就嗔恨啊，由这个贪欲嗔恚之心，就会导致他愚痴、邪见颠倒。这种愚痴就是他观念上就是欲自后己，就是在任何的时间、任何的地理，他第一念头就是想吸纳他人的财物为己所用，后己。人和人之间呢，你说他都有一种利益上的这种关系。当你后己了，对自己占了很大便宜了，那一定是对方就有很大的亏损。当对方有亏损的时候，你这两个人的关系怎么处理？那一定是非常紧张的，因为你想损人利己，他也想损人利己，那这里面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这里面的杀心都会出来。为什么钳子旁边两把戈啊，有这么一个公案，两兄弟得到了一批黄金，得到黄金之后，这个一个人挑了一担准备回家，结果在半路的时候，这个哥哥就动了个念头，哎呀，这个黄金蛮多的，如果我一个人得到多好啊，就动了念头要把他弟弟干掉。 他的弟弟呢，实际上在差不多时候也动了念头，哎呀，黄金很好啊，如果我一个人得到多好啊，就想把他的哥哥干掉。也许这两个人还有点回心转意，忽然想到，因为我们情同手足的兄弟就不对等黄金，要把对方杀掉，这个不行啊，不行，就一回心转意，就觉得这个祸根就在于这个黄金。于是两头想着，这黄金不能要了，正好找到一个水域湖边呢，就两个人同时把黄金都倒到水里去了。一倒到水里去，相互赞叹，哦，兄弟和好如初，不会再想到要把对方干掉。这个自古以来，这个为了这个黄金啊，这个珍宝啊，那这个谋财害命啊，杀人越货，这个事情太多了。说两个盗墓的，他们盗的墓有很多文物，也很多珍宝，这两个人就开始动心思了，动心思都想占为己有。占为己有，两个人动心思，结果怎么样呢？一个人就想，哎呀，我们找到这么多好东西，哥们喝酒，实际上这酒里面就放了毒，但是对方的酒放了毒，他的酒没有毒。这是比如加一，加有这个谋划，那个一他也有这个谋划，他已经带好刀了，带好刀了，这时候喝酒，这个人是喝了毒酒，喝了毒酒，他不知道里面有毒酒，就趁那个人觉得他喝了毒酒正在高兴的时候，殊不知瞬间那个人就把腰间的刀拔出来，把他杀死了。杀死之后，他的毒性发作也死了，这两个人都死了，这个那个珍宝就不知道谁拿去了。这个人类的这种欲知后己呀，而且是没有穷尽，有了还想多有，越多越好。所以能地球资源能填得了这么多人类的贪欲的这种深谷吗？为什么人类会有这么多灾难呢？而且这个欲知后己欲贪多有，这是每个人都有的，尊卑上下心俱同然。社会地位很尊贵的人，社会地位卑下的人，无论是上流社会的人还是下层的人士，这种偷盗之心都是同样的。这个话唯有佛说得出来。那世间人说啊，这个偷盗之心都是那些贫贱贫穷的人才有，我们是社会地位很高的人，我们是大知识分子，我们是大学者，我们没有这个心，盗心一样的。也就是说，现在社会上对贪官同仇敌忾啊，愤怒声讨啊。但是你明心问问，你在那个岗位上，你会不会贪？你能够不贪，你才有资格去声讨。你还有这个贪心盗心，你有什么资格去声讨？啊，那一个做家长的人说，对他儿子最高的理想就是希望他做派出所的署长。他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想法？ 太子所是有权的。原来我在北京的时候接触过一点太子所，还确实他们权力蛮大，就是一个片警都很有权力。这一片正好有些公司，有些什么东西，他们可能都有好几套房子。如果房地产开发商在他片区里面开发一个楼盘，你不要给他送那么一套房子吗？不送一套房子，他可能找你麻烦了。当时有些大学生，如果他本身分在机关里面的，由于他之前要到派出所去基层锻炼一下，一到派出所做个片警，尝到了甜头了，他不到机关去了。所以这些，他为什么要有制度建设，要有制衡力量？这个对人性的这些道心，有道心，他有机会，他就会做，他就贪污嘛，他就做贪官嘛。那你怎么约束他？现在有一句话，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面，这句话很好，但你怎么关进去？怎么约束他？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你很难相信他人性当中就有大公无私的精神，一般达不到这个层面。那你制度的设置，怎么让一个就是有偷盗之心的人，他不敢去偷盗，他没有机会去偷盗，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再就是一种信仰文化的提升，他的要深信因果。你别说社会上的财务的掌管会有很多问题，你就佛门里面僧团里面，为什么佛说有两种人才能掌管生物一种人是阿罗汉，他是圣人这种人没有问题。如果没有圣人掌管，那一定要找一个深信因果、有持戒意识的人来掌管生物。要么他不信因果、没有持戒意识的话，这个生物，因为僧团里面也没有什么那么多监督机制嘛，也是要靠他的自觉嘛。那就社会上像那个国有资产的流失啊等等这些问题，其实社会上的监督机制也很多的，但是还是没用啊，他照样转移还是转移啊，照样流失还是流失啊，因为他这个机尾多端嘛，他有办法。那这样就会破家亡身，你这个偷盗啊，要么你做强盗，公然抢这个不让人发现，就是窃小偷这个大盗，有江洋大盗、海盗，那最大的盗就是谋取这个国位，把这个国家都倒过来了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你这个怀着至圣的贪欲做伤天害理的事情的迟早会受有恶报的。这个破家旺盛，你就是这些贪官被人举报，东窗事发，然后他的财物全都没收，给他判个刑，判个十缓，甚至跑到海外去，跑到海外去也不是一个好结局呀，天天到一个隐姓埋名，生怕别人看到，然后那些说都有什么意思呢？都有个贪官可有意思，现在不是向海外急逃要遣送吗？结果在有个贪官在机场被警察这个逮捕，他看到警察竟然很高兴， 说我终于等到了你们了，他在国外待得很难受了，我终于等到了你们了。因为这里面他有良心上的谴责，有一个这他每天都是在忐忑不安恐惧当中度过的，这是非礼之财，不是他命中有的东西，他用不正当的手段获得，不是一个幸福，是一个灾祸的。啊！但是这些人呢，就是飞蛾扑火啊。他只是见到要这个利益的诱惑呀，他不会想到破家忘身的这种危险呐。飞蛾追求光明，他们又想到会焚烧啊。那这个如果是大贪，那你这个一旦这个查起这个大案呢、啊，那亲属内外都由于你这个大贪要灭族啊，自己家族都会灭了。因为这里面你贪污的东西肯定这是一个网络，你贪的很多，你家庭眷属也肯定会卷进去的。就好像很多贪官他就让他的妻子或者让他的小孩去做这些金钱上的交易，那都不卷进去了吗？那等到这个案件这个一查处，那相关案件的人都要进来。这还是指这个在政治体制里面的，还有些属于那种黑社会的。他为什么会搞一个黑社会的接帮？也就是为了钱财嘛。他是强买强卖嘛。你这个酒店在我的势力范围当中，你得给我保护费啊，一个月多少多少，不给我这个保护费我就怎么怎么样。那很多老板也是忍气吞心呢，不敢得罪这些人呢，那乖乖的送保护费吧。哎，那这个每个黑社会接帮，这个黑帮都有他的势力范围，但这势力范围如果分不均呢，或者里面他自己利益分不均呢，他就会自己火拼呢，自己打起来啊。他既能这个加入黑社会呢，大家都是亡命之徒啊，都是往死里面干的，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那可能他一下就说的把这个对手的家族都给灭了。或者还有一个情况，或是施家之事乡党势力渔民野人转供从事，这就是一个大的一种这种偷盗强盗的这种活动了。比如就是一个揭竿而起，揭竿而起它里面牵涉的人很多啊，自己的家人，自己的朋友啊，乡党就是指他家乡里面的人啊，乡是12000的家庭构成一个乡啊，党呢也是以500家形成党啊，这个市一般就讲这个交易的地方，里就叫邻里，邻里一般讲五邻为里，五邻为里就是25家，就是说他要动员他的家乡的人起来干什么呢？结党，共同来起事。这就比如历代的这些， 比如一个政权在摇摇欲坠的时候，在衰败的时候，常有各地的揭竿而起的这些乱民。为什么叫愚民野人？这个愚民就是没有这个愚痴之人呢，容易被别人忽悠的。野人是没有接受礼法文化教养的这些人。自古以来，这些盗贼的群体行为发生，一定会有一个几个很有本事的枭雄作为他的首领。那这个愚民呢，是由于他饥寒交迫，被他一号召一煽动，他就容易跟着去跟着去，那这个愚民野人就越来越多，那这个贼势就越来越大。所以就好像原来这个李自成、张显忠在明末的时候，他也是一个由于明末财政非常的紧张，所以税收就很重，老百姓也不堪这个压力。李自成原来是一个驿站的一个工作人员，就是关于驿站，由于朝廷经费有限，就把这个驿站取消了。这一取消，他也成了一个失没有岗位的人了，失业者了。这些因素都聚在一起，那这个就有人揭竿而起。揭竿而起，这个其实早先是高迎祥这个起来的。这个李自成是参与的其中，以后朝廷派兵把高迎祥给剿了，这个李自成是接上去的。接上去他有个口号，就是能够对愚民野人很有煽动性的，叫什么吃他娘穿他娘，打开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交粮。这个句句都是符合着愚民野人的心理啊。反正他还有个说法，这个你就是做作也是死，助贼也是死，宁可做作饿死，倒不如这个助贼风险而死，还说不准还能闯天条路。这样，所以他以后发展，哗嚓，他五六十万呐，那这个官兵是挡不住的。所以历来的一些统治者都在总结这些情况，就是这些凶险之徒，比如像洪秀全这样的。太平天国也是声势浩大，甚至把崇祯皇帝都逼得上吊了，你说他的势力都有多大啊？他们这些为首的人也确实是有点本事，开始也曾经读过书，也想走科举的道路，但往往这些人到了大了之后学业没有成就，没有考上。洪秀全是考三次没有考上的人，所以这个走那个正规的上升的这个仕途没路走了，所以的心里呢就有失落感，有失落感。但是他又想进取，所以他就读点历史啊，甚至读点历史，知道改朝换代的新王的一些历史啊，进而他就探讨一些兵书啊，学习点武艺啊。这个过程他心里的胆量越来越大了，越来越大了。他找到机会，又有一批这个乡党势力愚民野人跟他能够联合起来了，那就会起事，转共从事。 所以原来就讲这个对这些人，哎，要给他一个给他一个能当官的途径，以这个这个草贼一役呀，这个先推荐给朝廷，让这个皇帝根据他的能力给他一点官位，平息他犯上作乱的野心。所以你看，这个自古以来为什么科举制度是这么对稳定社会有很大的作用，因为科举制度让社会各阶层，尤其社会底层的人得到了一个通过努力他可能会到上流社会的一个通道，所以他就会去读书，去科举。在读书的过程当中，就把他那种野心给他消磨掉了，哎，那国家也就社会就相对比较安定了。所以就有识之士说，要消亡大道之术，莫大于农取天下之豪杰。农取天下之豪杰的方法之一就是科举。所以你看历代的这个农民起义，他搞得很大的人情况都是有读书人在里面，如果仅仅是渔民野人，他也是搞不大的。那虽然这个他们的目标，他们的用意都离不开偷盗之心，你要夺取王位也是一个大盗，比偷一点金银财宝那更大啊。好，那这些人之间更相厉害，因为他是没有更高的理想嘛，是由于利害关系凑在一起的嘛。如果比较顺的时候，相互都能得利益，他可能相安无事。但是利益分配不均呢，他内讧就会出来。所以这些农民起事的，常常他会到一定时候会分化、分裂，啊，甚至相互就干起来，啊，这就是更相利害，愤成怨结，啊，在这过程当中交易不公，啊，他很愤怒，啊，相互也结怨了。那有些这个以盗心采取不同的方式的人，他得到了财富，他牵连爱惜，舍不得花，不肯布施。所以自古以来很多富人呢，第一桶金可能都是不大干净的啊。这个近代的石崇，他很富，但是他的钱怎么来的呢？他就在地方做官员的时候，把人家商人的过往商人的这个东西全都抢下来，然后他的就越来越富。你看他是这么一个来历，最终他也没有好果子吃啊，最后也被朝廷杀了，杀了也就是被杀在这个财上。由于他有财嘛，财富还要跟人比富啊，这个啊，然后找了几个美女啊，美女实在太美了，朝廷有一个官员就想要他一个美女叫绿珠嘛，他就舍不得嘛，这也舍不得那个朝廷的官员，他有他的办法，就说他这个是那个事，就把他弄到监狱里面去了。弄到监狱，那就 落在这个官员手上，又给他这个严刑拷打，让他承认了很多的事情啊，就处斩嘛。那处斩最后他也知道，就死在这个绿珠美女上。那个绿珠还算对他还情有情义，知道他被斩了，他也就跳楼了。所以这个有财富你不肯布施，这就是不吉祥。财富如水呀，一定要让它流动。财富到了自己这一边，你把它这个变成了一潭死水，不布施，这就是吝啬，像隔浪台一样的不仅吝啬，而且还贪爱，还想有更多当越来越多的时候，就会骄慢。这个富且骄啊，那他的灾祸就不远了。就为了这个辛劳辛苦，你说他心都牵到我怎么样得到更多的财富，为了得到这个财富，这个到处奔波，而且都是采取了一种非礼取财的方式。这很麻烦的。这个偷盗盗业的表现形态很多呀，比如说你这个假冒伪劣商品斤两，交易的斤两不够那个分量，知识产权没有得到人家的同意，你就盗版一本好书还没有刚刚上市，哎，这个盗版书全都出来了一个光碟，人家付出多少的这个策划弄了一个东西，哎，他盗版都也出来了，这都是偷盗之心了。那更何况你做那些做假东西呀，你做一般用的东西还好，还情有可原呢。现在那些假东西都是吃的东西呀，他都敢造假呀。有时候他造那个假鸡蛋还真的造得很像啊，比真鸡蛋还像啊。他为什么你有这么大的聪明才智，造得这么像，你干点正业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造假鸡蛋呢？这个假银元那这个一般人是辨别不出来的原来我们这个我接管动力室的时候，都也是一箱子那个银元，我也辨别不出，哎呀，这还比较值钱呢。结果放了一段时间，人家一看，这都是假的，真的摔在地下，刚当下就破裂了。还有那个金元宝，也好像有20多个，那时候刚见到，我说金元宝不错啊，倒是呢，谁知道？都是假的。什么我们就是寺院里面我接手的这些所谓的金银都是假的，但我还不敢抛掉，因为我都签了字的，到时候你还说不清楚是假的，我也都放在保险柜里面，以后好叫这个那你住这个不是听人报道那个假木耳吗？黑木耳都是假的，而且用硫酸镁那个化工的东西来泡的黑黑的，那个亮亮的，这个那吃下去对身体有很大的妨碍。现在这个西方人对中国的比如留学生的学历证明什么的，他们现在都不大相信，包括这个征信机构的一些文件什么的，他们都不相信。 有个上市公司说，他上市公司的法律文本都要请国外的法律这个事务所。有些国际上的上市公司，他都不认中国的这种法律事务所的出具的东西。所以我们自己在扎自己的牌子，假的东西太多。那这些动机是什么？就是这个贪欲，就是要得到他不应该得到的东西，所以他的心是很劳烦的，他的身体状况也是很辛苦的，辛劳是辛苦的直接的情况，身心疲惫，身心不健康，就被这个烦恼所控制啊。你偷到了别人的东西，那物主就会憎恨了。你天天辛劳辛苦，你就是偷偷摸摸啊，干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啊。这个策划一密室啊，然后你要得到这些东西，你肯定要结帮结党吧，就以恶人为朋党啊。你跟恶人为朋党，就自然远离了那些善人贤人了。你做这些偷盗的事情，你的那本身你命中的善的东西，善相就会现出恶相。其实你不惜心机得到的，可能就是你命中有的，你命中有的，但是你用不正当手段得到，马上就有后果。那你偷盗的行为，毕竟每个政府也是要保持它社会的正常运作的，它对于这个贪污行贿等等行为，在法律上也是要治罪的。如果它不政府不管这个，它社会怎么运作呢？所以你就会得罪法律，得罪官府，最后你不正当手段得到的这些财物就会被没收，未来就种下了贫穷的因，死了就要到地狱里面去，从地狱出来你慢慢的还是贫穷下贱。由于你老是有偷盗别人的心，以后即便你得到一点财物，你也守不住五家所共有。尤其是你偷到了某个人的东西，可能下一辈子你跟他做牛做马去还，或者那个主人就会到你家里来投身做你的儿子，跟你败掉一切。这些因果都是古今中外真实不虚的，这是小人冤枉助小人。好，南无阿弥陀佛，愿以